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5月13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中共阻台入 WHA。台立委指欧美应有相对策略。德国下令面书需停止收集 WhatsApp 用户数据。中国人口普查结果出炉，劳动人口青黄不接，状况继续恶化。共和党议员指改变台海战略模糊会造成不稳，是附和中共。民调指美国人外出次数增多，戴口罩次数减少。武汉研究所同病毒起源有乜嘢关系？美议员质问福西。下面系详尽嘅新闻内容。第74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会喺5月24日召开。G7 外长近期发表公布，支持台湾有意义咁参与世卫论坛同埋 WHA。美国国务卿布林肯7日亦都发表声明，呼吁恢复台湾喺 WHA 适当地位，并且强调冇排除台湾与会嘅合理理由。不过台湾在网络报名截止日之后仍然没有收到邀请信，已经连续第5年被排除在 WHA 之外。就事件，世卫声称台湾在 WHA 的观察员问题由世卫组织194个会员过考虑决定。台湾立委王定宇星期二表示， WHO 听从中共的意志行事，干扰全球防疫，并且以全体人类健康福祉为依归。台湾无法参加 WHA 对世界防疫健康是一大损失。欧美应该考虑当国际组织被用来反对自由民主的时候应该有相应的策略。立委林楚恩亦都表示，虽然 G7 和其他国家呼吁给台湾参与，但是中共在国际组织布局大量自己的人马，还是将台湾拒诸门外。但是他认为即使今次无法出席 WHA，但是仲可以透过其他方式俾台湾发声，令台湾能够对世界嘅人权同埋卫生给予协助。立委许智杰就话：今次仍然无法受邀参加 WHA， 主要原因系在于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受到中共施压。无论如何，台湾都会努力争取到最后一刻。立委洪孟佳就强调，台湾嘅防疫经验可以帮助国际社会，希望世界对台湾张开双手。面书旗下应用程式 WhatsApp 近日又再次更新用户私隐条款，强制用户必须在15日前同意将用户资料分享给面书，否则相关账户无法再继续使用。由于这项更新不合法，德国监管机构星期二颁布紧急禁令，要求面书停止收集 WhatsApp 的用户数据长达3个月。据报道，面书行政总裁朱克伯格自从2014年收购 WhatsApp 以来，一直寻找新的盈利方式。在最近的新行动， WhatsApp 全球的用户都被邀请同意新的使用和私隐条款。该条款赋予该公司和面书分享数据的权力。德国资料保护暨资讯自由委员会主席约翰尼斯卡斯帕尔星期二表示，这项命令目的是保障全德国几百万同意使用条款的用户权利和自由，还有重要的是防止这种黑箱程序有关的不利因素和损害。他还表示，全球对 WhatsApp 新使用的条款批评应该引起大家重新思考这些许可机制。没有用户的信任，任何基于数据的商业模式都不可能获得长期成功。面书表示，大多数收到新服务条款和私隐政策的用户都接受了这项更新。该公司正考虑如何对禁令提出上诉。 中共政府星期二公布的最新人口普查显示，人口青黄不接的情况进一步恶化，咁可能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同人口健康以及社会福利保障蒙上更深的阴影。结果显示，中国人口达到14亿1178万人，过去十年人口平均增长率是0.53%，比上一个十年的人口年增长率又跌了0.04%。新的人口普查结果还显示，15至59岁青壮年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是63.35%，比十年前大跌6.79%。而60以上的人口就占了18.7%，比十年前大增5.44%。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快速成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源源不绝的廉价劳动力，但是随着适龄劳动人口的减少，很多企业难以找到合适的员工，总体劳动力成本继续攀升。与此同时，老年人口，尤其是未富先老的人口增加，意味着政府的社会福利负担将会继续加重。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出现人口老化现象，但是中国的人口问题主要是源自于政府的人口政策，尤其是强行实施一胎化政策。虽然14岁以下的人口占人口比例是 17.95%，比十年前略有上升，但是分析人士都认为，咁是不足以改变中国劳动人口青黄不接和人口老化的情况。因为在政府长期实施一胎化政策之后，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和养育子女费用的增加，很多适龄生育人口选择只是生一个小孩。拜登行政当局的高级官员近日表示，美国假如在台湾安全问题上放弃战略模糊，会造成台海局势的不稳定。就事件，国会共和党议员批评说，这样的表态是附和中共的讲法。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麦考尔和亚太小组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夏帕特星期二发表声明说，增加台湾海峡紧张局势是中共的好战，不是美国针对攻台的威胁努力，更加不是台湾想要维持作为一个自由国家的欲望。一些高级国家安全官员反驳说，将台湾政策现代化会是一个挑衅，这种讲法令我们深感关切。现实情况是要求发挥大胆的领导力来保持威慑，而不是为我们可能会打破中共过去几年来一直在度破坏的平衡而感到焦虑。据报道，上星期针对美国是不是应该比台湾更明确的安全保证，将战略模糊改为战略清晰政策的问题，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在一次论坛上表示，美国和中共都认为保持台海某种程度的现状对彼此最为有利，如果采取战略清晰的做法，将会有重大不利面。根据星期二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美国更多人外出并且减少戴口罩的次数。上星期外出用餐的美国人数量达到了大流行以来的高位，为54%，较上次民调以来增加了6个百分点，咁亦都系同类数字首次超过50%。59%嘅人话佢哋喺上星期拜访咗朋友同家人。该调查基于喺1078名美国成年人中所做嘅全国代表性抽样。呢啲数字喺接种疫苗同未接种疫苗嘅人相似。两组人之中，大多数都系话佢哋做咗呢啲事。呢项民意调查仲发现，美国人嘅情绪健康同心理健康情况正在改善。有18%的人表示他们的情绪健康上星期有所改善，为大流行期间的历史最高水平。16%的人说他们的心理健康有所改善，而12%的人说上星期心理健康情况有所恶化。今次是首次提出该问题以来，有更多人表示心理健康状况好转，而且上星期心理健康状况有所改善的年轻美国人所占的比重较大。在美国联邦参议院星期二召开的针对中共病毒大流行的听证会上，议员兰德保罗就武汉实验室在病毒起源中的角色，对美国国家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西进行了质问。保罗议员指控国家卫生研究院 NIH 一直向武汉实验室提供资金，对蝙蝠冠状病毒进行基因改造， 福世话保罗嘅讲法唔正确 ，NIH 从来冇，而家亦都冇资助过武汉研究所嘅基因功能获得嘅研究。保罗指责福世同中共政府合作，并且支持对一种致命病毒进行生物工程嘅实验室。保罗话，俾中共政府掌握呢一方面嘅知识同呢一种极其危险嘅病毒，咁将会系唔负责任噶。据报道 ，NIH 向非牟利组织生态健康联盟提供资助，后者聘请武汉嘅病毒实验室对蝙蝠冠状病毒进行基因分析，并且研究佢哋点样传播俾人类。川普政府喺去年强迫 NIH 终止咗呢一项拨款。基因功能获得嘅研究系一种有争议嘅研究形式，涉及提高病原体嘅感染性同致命性。福世过去曾经主张进行呢一种研究。保罗仲就中共病毒系喺武汉实验室产生噶，然后以某种方式逃脱嘅理论向福世施加压力。保罗引用报道话，即使武汉嘅顶级医生都唔确定造成 COVID-19 病毒系唔系一种实验室泄漏嘅结果。他要求福世明确回答导致武汉肺炎疾病的病毒是不是由实验室泄漏。福世没有明确排除这种可能。他说，我不知道中国人可能做了什么，我完全赞成对在中国发生的事进行任何进一步的调查。
以下是一节环球要闻。世界卫生组织5月7号刚刚宣布批准中国国药集团研发的灭活疫苗作为紧急使用。但是世卫总干事谭德赛10号罕见批评中共和俄罗斯的疫苗外交。中共不愿意向世卫的疫苗全球计划提供大量疫苗，却要独立捐赠给非洲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是为了显示中国在提供援助，因此受到批评。自由亚洲电台11号报道，在被记者问到中国和俄罗斯向急需疫苗的国家提供了大量本国生产的疫苗的时候，谭德赛批评中国和俄罗斯的疫苗外交是为了换取市场准入和影响力，并谴责不应该在需要纯粹的合作的时候进行地缘政治操作。纽约时报引述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全球卫生政策中心主任莫里森的话讲，中国不喜欢将自己产品中包含的慷慨划归于联合国的品牌之下，他们想让接受者知道这是中国在这里提供援助。到目前为止，中共向疫苗全球计划提供了1000万剂的疫苗，而独立捐赠疫苗却有1650万剂，并向84个国家出售了6.9亿剂的疫苗。北京战狼外交又进入孟加拉国，但是却遭到孟加拉的激烈回应。中共驻孟加拉大使李极明礼拜一警告说，如果该国加入由美国、印度、日本和澳洲组成的四方同盟，中孟两国关系将遭受重大损害。李极明同时企图拉拢，说中方将会对该国抗击疫情提供更多的支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穆明对李极明的威胁明确表达了不满。他说，我们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我们决定我们的外交政策，任何国家都可以维护自己的立场，但是我们将以考虑人民和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做出决定。穆明说，四方同盟成员国还未和孟加拉联系讨论加入该同盟的事，这个令人怀疑为什么中共大使先提出这个问题。李极明的评论还为时过早。中共战狼外交深入孟加拉，令到穆明感到惊讶。他说，中共试图干涉孟加拉的国家事务是不寻常的，我们估不到中共会这样做。李极明明确表示，在北京看来，四方同盟主要是反对中共，这个就是为什么日本加入这个同盟的原因。拜登政府曾经表示，在未来几年里面，四方同盟将成为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一个重要合作舞台。加拿大安省政府星期二宣布暂停注射第一剂阿斯利康疫苗，因为有越来越多的注射这种疫苗后发生血栓的报告。 卫生厅首席医疗官戴维·威廉姆斯博士宣布了这个决定，并指出该决定是出于谨慎的考虑。他表示，考虑到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出现血栓的病例增加，再加上其他疫苗日益普及，所以决定暂停为该省的民众接种第一剂阿斯利康疫苗。他表示，过去几日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后出现血栓的机会上升，每接种10万剂疫苗出现血栓的比率已经由 0.9 上升至 1.7。 这个消息是在阿伯塔省证实由于供应减少而不会再接种阿斯利康疫苗之后发布的。该省卫生部发言人说，由于阿帕塔省仅剩低8000多剂阿斯利康疫苗，而且未来的出货量还是未知数，所以阿帕塔省将使用剩余的疫苗供应第二剂注射。星期二，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由于美中关系的不确定性，美国电动汽车公司 Tesla 暂停了在上海购买更多土地和扩大上海生产基地的计划。据三名消息人士透露，今年三月 Tesla 放弃对邻近其上海车厂的一块土地的竞标，因为公司不再打算大幅扩大其在中国的产能。目前美国仍然维持前总统川普对中国进口电动汽车 25% 的关税。Tesla 有意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在全球产量所占的比例设定限额。之前 Tesla 计划将中国制的电动汽车出口到更多市场。据中国成联会数据显示，四月份 Tesla 中国销量是25845部，比三月份的销量下跌 27%。 据六媒新京报报道，Tesla 在上海设厂的主要资金来自中国银团的支持。从2019年3月起， Tesla 多次和大陆几家银行达成贷款协议。而 Tesla 最新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文件显示，目前该公司的上海超级工厂已经还清了所有中国银团的贷款。一时间，中国网络上盛传 Tesla 可能正准备撤离中国。中共的机构共青团中央日前掀起对声明拒用新疆棉的瑞典厂商 H&M 抵制狂潮之后，5月11日突然将目标指向台湾主板大厂技嘉科技，再次掀起新一轮抵制狂潮。共青团中央微博账号11号发文说，技嘉，谁给你这么大勇气？下方贴出的图片显示，技嘉在他的官方网站表示坚持台湾制造，质量严格控管，不同于其他品牌选择低成本低质量的方式，请中国代工制造。片中选择低成本低质量的方式请中国这些字的下方被红线特别划了出来。随后京都、苏宁等中国电商平台火速下架技嘉产品。在京都搜索技嘉等关键词，显示出抱歉找不到产品。中午12点30分，技嘉官方微博发表道歉声明。在中共严控的大陆互联网上，对技嘉骂声一片，但偶尔亦会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譬如，鼠标就是技嘉的，真是好用，多谢你台湾。在海外社交平台推特上，则是另一番景象。除了个别辱骂技嘉的留言，更多网友表示，其实大家都知道的事实，讲出来就是辱华，应该是比玻璃心还玻璃，干脆将外企都封晒啦，内循环就没事啦。
下面是香港新闻。香港国安处长蔡展鹏涉嫌光顾无牌按摩店被休假调查，感言传媒面对打压，一传媒和大纪元指不退缩不畏惧，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警队国安处爆出重大丑闻，多间传媒在5月12号引述消息指，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首任处长兼警务处高级助理处长的蔡展鹏，在个几月前因光顾无牌骨场那阵被警方突击扫黄查牌， 据悉，蔡展鹏已经在月前勒令休假及接受调查，而事件亦被掩盖了一个月后才被曝光。综合港媒消息，今年50岁的蔡展鹏是香港警队明日之星，被视为未来一哥热门人选。他在1995年加入警队任职督察，2014年晋升为高级警司，担任指挥官，专责保安事务。2017年6月晋升为总警司，出任保安部副主管，前年更升为警务处助理处长，执掌保安部，11年间连升5级。去年7月1号香港国安处成立，蔡展鹏再升为警务处高级助理处长兼执掌国安处。消息指，在个几月前警方的突击扫黄查牌行动中，搜查一间无牌按摩店嗰阵，蔡展鹏被同袍当场捉到。警方高层已经知道呢件事，勒令蔡展鹏休假及接受调查。而警方发言人在回复传媒查询时话，正调查一宗涉及警务人员不当行为的指控，又指警方非常重视警务人员操守，会按既定机制作公平公正的调查和跟进。今次是香港警方国安处在2020年7月1号成立，未够一年首次有高层卷入丑闻事件，亦是警队高层近年揭发重大的丑闻。而在港版国安法实施后，美国财政部在今年1月宣布制裁6名损害香港自治的中港官员，冻结与美国有关联的资产，蔡展鹏是其中一个。港版国安法后，港府及亲共媒体统一口径，说要整治香港传媒。最近多次被港府官员不点名批评的《苹果日报》传闻会在今年内被取替。5月11号，一传媒集团召开员工大会辟谣，指关于苹果结业的传闻很荒谬，强调公司没有疏散员工的方案，苹果会照常报道新闻，保障读者的知情权。与此同时，香港大纪元记者梁真受袭，面对暴力恐吓，大纪元郑重声明不会怕，亦不会退缩。香港苹果日报在5月11号召开员工大会，有超过150位员工以及多名管理层出席。行政总裁张剑雄表示，有关会在7月1号前取缔的消息以及员工可能会被拘捕等传闻很荒谬。他强调，苹果日报不是犯罪组织，是新闻机构，一直以来都是努力做到最好，符合出版及印刷规定。他向员工保证，公司营运绝对没问题，不受台湾苹果影响，香港苹果日报不会自行结业，即使法例再收紧，公司亦有应变措施，绝对不会结业。还再三强调，目前公司没有计划疏散员工。同日，香港大纪元时报资深记者梁真被暴徒攞棍袭击。梁真谴责中共暴徒行凶，强调事件绝非偶然。他认为中共目的是想恐吓香港法轮功学员，恐吓正义人士不敢出声，包括大纪元时报。他们想我们灭声，在面对暴力恐吓，不会怕，亦不会退缩。大纪元总部对此发出郑重声明，谴责中共利用黑社会下三流的手法攻击坚持讲真相的香港大纪元，呼吁香港民众继续支持大纪元时报。大纪元不会退缩，会一如既往地报道真相，守护香港，还呼吁全球华人以及国际社会关注中共在香港制造的白色恐怖，希望国际正义力量共同阻止中共对香港媒体日益升级的暴行。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三月份职位空缺达810万，创历史最高纪录。美国务院谴责暴徒对香港大纪元记者攻击。 美国劳工统计局星期二发布了三月份美国职位空缺及劳动力流动调查结果，相关数据显示，美国三月份的职位空缺数量从二月份的753万上升至812.3万，创下了历史新高。但是三月份的总体招聘量上升了不到4%，只是增加77万，达到600万，有超过1/4的职位空缺未被填补。在过去的4个月里面，职位空缺和被雇用的数据差距急剧扩大，三月份的离职人数包括裁员、解雇和退休减少了10.7万人，达到530万人，这个是半年来的最低水平。但是私营企业的辞职率上升了1%，达到2.7%，创下了20年来的新高。报告指出，辞职人数增加表明他们有更多的选择，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与此同时，一些公司正在提高薪酬和福利以吸引求职者，预计之后会有更多的公司效仿。劳工部表示，现在的职位空缺数量远高于疫情之前的水平，超过2018年11月创造的757万的历史峰值。在去年疫情爆发初期，美国的职位空缺曾一度下降至460万的最低水平。彭博社在数据公布后表示，职位空缺的数量反映了经济重新开放时的需求加速，很多公司正在试图填补疫情期间失去的职位。在国会，很多共和党人认为，在州政府平均发放$320的失业补贴后，联邦政府又在每周额外发放$300救济金，这些援助阻碍了失业工人找工作。目前已经有几个州表示将切断联邦向失业者提供的津贴，其中乔治亚州是最新考虑采取该政策的州。总统拜登星期一在白宫讲话中对外界批评他发放额外的联邦失业救济金是造成美国人不想工作的讲法提出异议，并敦促劳工部和各州合作，要求接受援助的人必须找工作，并在被录取时接受雇佣，否则将丧失领取失业金的资格。香港时间5月11日中午，香港大纪元时报记者梁珍在住所楼下遭到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手持雷棍殴打，袭击过程大约1分钟，凶徒立即驾车逃离现场，并坐在同伴接应的奔驰车逃离，而车牌号码亦被记录为 TV3851。 梁珍身体多处受伤后已就此事件报警，并送往伊丽莎白医院验伤。香港大纪元时报社长郭军就此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共沽空袭击香港大纪元记者，紧急敦促香港警方尽快破案，并呼吁香港市民保护敢于讲真话的记者，同时呼吁全世界关注中共在香港制造的白色恐怖。而这个事件亦即刻受到广泛关注。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发声明表示，美国谴责最近凶徒对大纪元记者实施的攻击，对记者的攻击是不可接受亦不能容忍的举动。我们要求当局完全对这一事件的全面调查，同时包括最近香港大纪元印刷厂遭到袭击的事件。英国政治家阿尔顿勋爵亦谴责说，梁珍遭受的野蛮攻击应受到谴责，这个是极其恶劣的事件，该事件表明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暴力，试图威逼和恐吓讲真相的人们。而且今次袭击发生在世界新闻自由日之后几日，该日标志着新闻自由的基本原则。而那些有幸生活在民主和自由社会中的人，必须始终捍卫媒体的独立性，不受攻击。美国佛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格雷格斯蒂帕 Greg Stilby亦比大纪元时报的声明中说，今次袭击很可能是中共利用暴徒压制批评者，和那些试图追究他们在香港侵犯人权和压迫行为者的又一个恶劣例子。据梁珍当日表示， 他的腿部被凶徒打伤后出现多处瘀伤，而根据梁真提供的照片，由肉眼就可以观察到有多处瘀伤，但是详细的伤势报告还有待医院的检查结果。
以下请收听新闻速递。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5月1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承认，新华社记者已于近日被迫从美国返回中国。自前总统特朗普时代起，美国政府开始关注中共对西方国家的新闻输出渗透。从去年2月到10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先后将15间中方媒体列入外国使团。美国国土安全部亦在去年5月宣布，将中共驻美宣传机构的记者签证限制为90日，但可以选择延长。受一系列政策影响，新华社和人民网驻美记者的签证延期申请在去年11月被拒绝。当时外界曾推算指，他们应在今年2月初停止工作。不过国内外媒体并未跟进中共官媒记者的动向。近日，据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美媒透露，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定于5月12号发布一份报告，将聚焦中共在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利用其全球媒体基础设施传播有利于中共政权的宣传，甚至鼓动散播虚假信息。报道中揭露，中共当局打压外国驻华记者的行为，批评其拒绝向美国记者发放工作签证。在5月11号的记者会上，华春莹被问及对上述消息的看法时，在怒批美国政府反击中共新闻渗透，裁减所有中国驻美记者签证有效期，并变相驱逐中国驻美记者时讲漏嘴，承认由于签证延期申请被拒。他表示，新华社记者已被迫于5月1号回国，还有很多其他中方记者往往是很不容易才等到审批的签证延期，但已经必须立即再申请下一轮的签证申请。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曾在2月份发布一份题为《中共媒体的全球足迹：民主对不断扩大的威权主义影响力回应》的报告，指中共在过去10年不断加大在全球塑造话语权的努力，利用宣传散布假信息、信息审查以及控制媒体和基础设施等手段，破坏各国民主规范，侵蚀国家主权，削弱独立媒体，并违反当地法律。报告指，中共在新闻渗透方面的成功，得益于民主和半民主国家内部不容忽视的漏洞，包括传统媒体受困于财务危机后，更倾向接受付费广告或出售股份，西方政治家、记者、智囊团和公民社会对中共缺乏专业了解等等。报告认为，中共对新闻的控制采取全民动员的方式，民主社会要想有效抵制，亦必须采取同样方式回应。研究机构、媒体、科技公司以及民间团体都要积极参与，将抵制中共信息控制纳入自己工作的流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李明恩报道。
中共的长征5号 B 火箭因剩余部分不受控返回地球落点不确定，曾引发广泛安全担忧。在残骸最终落地后，外界更发现中共预测的落点与实际落点相距远达5000公里。在将天和空间站的核心舱送入预定轨道后，重达21吨的长征5 B 火箭剩余部分以不受控的方式返回地球，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行重返地球的最大太空飞行器。美国航天局发表声明指，中共处理太空残骸方面不负责任。欧美军方和研究机构连日持续跟踪火箭轨迹，不断修正对落地时间地点的预测，以避免可能造成的伤害。但中方的反应随由外交部出面宣称，火箭残骸对航空活动以及地面造成危害的几率极小之外，就是一片沉默。到北京时间5月9号上午，美国更新预测指，火箭可能在当日10点11分的前后一小时再入大气层，坠落在希腊地中海周边地区。此前美方已多次修正预测，每次都有所不同。好快，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亦发布与美方类似的预测结果，称长征 5B 残骸将于当日上午10时12分左右进入大气层，误差为15分钟，再入区域中心点，位于东经 28.38 度，北纬 34.43 度，即地中海希腊克里特岛东方海域。最终火箭残骸坠落在东经 72.47 度，北纬 2.65 度区域海域，约在马尔代夫西南方近海，位于印度洋，距离中共方面的预测落点将近5000公里。火箭落点距离最近有人居住的岛聚仅约42公里，国际舆论纷纷就此表示庆幸，但中共官媒却焦点放在中方预测精确、西方敌对势力抹黑上，开始出动五毛频繁炒作，例如宣传中方预测落地时间比美方预测重要精确，同时将中方原来的预测落点地中海归咎为美方的错误预测，并黑埋眼强调中方掌握长征 5B 精确参数，所以对于落点估算有着先天优势等等。中共官媒仲暗示火箭不受控坠落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但麻省理工学院空间推进实验室主任洛萨洛日前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几乎所有的火箭都设计了专门引擎，引导火箭按照指定重返地球无人区域，从来没有听人讲过美国火箭不受控制地返回地球上不确切的位置。美国天体物理学家麦杜威亦表示，自1990年以来，没有任何超过10吨的太空残骸不受控重返大气层，而长征 5B 的净重已达21吨。而且就在去年5月，中共的长征5号 B 遥翼火箭首次发射升空后，中共官方宣称残骸最后坠落在大西洋上，但外媒报道指其中一块残骸落在非洲国家科特迪瓦，砸毁了几座建筑。责任编辑员明称，希望之声文俊报道。
纽约时报刊文曝光中共大外宣的海外计划，中共企图取代 BBC 和 CNN 等海外主流传媒夺取话语权。美联社调查报告揭露，中共网军帮外交官制造虚假的支持度。澳洲传媒发文曝光了一份解放军秘密文件，显示中共军方研究用人造虫散播沙士病毒。英国首相约翰逊2019年同未婚妻境外旅游，涉嫌违反首相行为准则，遭到国会调查。菲律宾同中国就南海主权争议不断，近日菲律宾总统表示不会因为获得中国的疫苗而在南海问题上妥协。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根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共将运用资金在全球建立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和英国广播公司 BBC 相抗衡的替代选择，并将中国资金、权力和视角输入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的传媒当中。根据纽约时报一篇调查报道当中指出，中国在疫情扩散全球期间，无所不用其极地散播对自己有利的信息，甚至炮制对他国不利的虚假信息。中国一直在利用资金和权力逐步改变全球传媒格局，试图建立一套能够取代 BBC 和 CNN 的方案。该篇文章作者史密斯指出，西方最大的记者组织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将会在12号发表一份报告，具体描述中国如何在全球拓展自身传媒影响力。该份报告是由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前驻北京分社社长林慕莲撰写，他早前曾经揭露了一些令人震惊的现象，譬如中共政府的宣传报纸《中国日报》不但以英文发行，还有了塞尔维亚语版本。一名菲律宾记者估计，菲律宾新闻专线当中超过一半的报道来自中国国家新闻机构新华社，塞尔维亚一份亲政府的小报出资做了一块有中国领导人形象的广告牌，上面写着“感谢你，习大哥”。根据香港传媒报道，2016年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演讲，提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的论断，并表示前两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未解决。 他说，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对此，传媒学者认为，北京正在透过对各个国家产生影响力，来逐步改变全球传媒格局。与其说这个是一个曝光的秘密阴谋，不如说是全球权力正在转移的证据。日前，一份由美联社和英国牛津大学牛津网络研究所合作调查七个月的报告指出，中国在 Twitter 关注度的提高，其实是透过大量假账号组成的网军。这些账号转推中国外交官和官媒的推文几万次，帮多名中国外交官制造支持度。但调查报告无法确定假账号的活动是否得到中国政府的资金援助。根据美联社报道，自去年6月至今年2月，有中国外交战狼称号的前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 Twitter 发布的讥讽西方反华偏见的文章共获得了43000次转推。但调查人员调查之后发现，在去年6月至今年1月间，转推刘晓明文章的用户竟然有过半是因为违反平台规定被 Twitter 停用的账号。然而 Twitter 的停用无法阻止中国的大外宣， Twitter 近期又出现一批冒充为英国公民的假账号，持续推广中国政府的内容。在 Twitter 上个月底发现并停用这些账号之前，他们已经转推和回复超过16000次。报道指出，这种虚拟的人气可以提升中国信息的地位，创造广泛支持的幻象，亦能够扭曲社群平台的演算法，利用演算法将信息曝光给更多的用户。经历时间和规模的推移，这类网络将会能够扭曲信息生态，深化中共虚假信息的影响力。根据澳洲传媒《周日澳洲人报》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去年调查新冠疫情起源时，获得一份中国军方秘密文件，内容提到用人造虫散播沙士病毒，作为生化武器来攻击敌人。而撰写文件的作者是包含中国疾病防控局局长在内的18名工卫与军方高层。这份秘密文件是由中共军方科学家和武器专家在2015年所撰写，其中形容沙士病毒预示了基因武器的新时代，还说他们可经人为操纵成为新兴人类疾病病毒，然后变成武器，以前所未见的方式释出，并描述生化武器的战斗力和可能影响。报道指出，这份文件显示出中国早在5年前就开始谋划并研制生物武器，数码监视专家亦都证实文件的真实性。从文件的18名作者来看，有10人是同西安空军军医大学有关的科学家和武器专家，而这所军医大学的国防研究水准被列为非常高风险。澳媒天空新闻节目主持人马克逊对此认为，这份文件提供了一个罕见视角，让人了解中共解放军最著名军事大学之一的高级科学家是如何思考生物研究。他亦都表示，中共对生化武器的兴趣十分令人担忧。英国选举委员会4月底刚刚宣布正式对首相约翰逊的挪用公款翻修官邸案展开调查。11号又爆出，约翰逊和未婚妻在2019年圣诞节期间接受他人奢华招待出游加勒比海，涉嫌违反首相行为准则，目前已经遭到国会委员会调查。据卫报报道，英国国会专责委员会委员史东在当地时间10号证实，他正在调查约翰逊可能违反首相行为准则一事。英国国会监察议员操守的标准事务专员目前正调查约翰逊是否违反涉外旅游回避利益冲突的议员行为守则，如果被裁定确实违规，委员会将会要求约翰逊道歉或者支付款项，严重的话可能要接受进一步处分，包括被停职。报道指，约翰逊去年2月向国会申报，在2019年圣诞节期间和未婚妻到加勒比海奢华度假村度假，由于涉及 1.5 万英镑开销，约翰逊坦承旅游花费由美国手机零售商罗斯承担，罗斯亦都是保守党的大金主之一。但他其后接受传媒查询时，透过发言人否认为约翰逊的度假埋单，不过又再次改口说是由他负担相关的费用。英国选举委员会上个月亦都针对约翰逊涉嫌利用保守党政治献金支付唐宁街首相官邸的装修费用展开调查。 不过约翰逊多次强调费用由他自己支付。选举委员会表示有合理的理由去怀疑有不法情事发生，因此不论真实情况为何，我们将会继续正式调查，找出真相。菲律宾同中国近来就南海主权争议不断交锋。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最近表示，他不会因为获得中国的武汉肺炎疫苗而在南海问题上妥协。根据彭博报道，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十号晚间在电视讲话当中说，菲律宾接受了中国的疫苗，但这样不意味着会遗忘菲律宾在南海的主张。目前菲律宾大多数采购的武肺疫苗来自中国，预计在6月获得500万剂中国科兴疫苗。
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崔氏。今日的内容提要有：数百名法国军人警告内战一触即发，美科技巨擘组联盟欲提供国产晶片补助，成都一名高中生后来坠楼身亡案引全国怒民震伤，大量假账号进驻推特，将中国信息推向世界。NASA 科学家在太空成功种植新鲜蔬菜。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在部分退役将军和前任军官警告法国即将爆发内战之后，又有数百名法国军人签署一份新的请愿书，并强调他们支持军界前辈提出的观点。法国巴黎人报报道说，这次参与签署这份内容悲观的请愿书的都是法国的现役军人，但是为避免来自上级的报复，他们选择了匿名。这封新的请愿书以新专栏的形式在9号发表在杂志 Velo et Wells 上，作为第二轮的开火，而此前发布在同一媒体上的公开信。巴黎人报报道说，该杂志呼吁法国公民在这项专栏上在线签名，并讲自9号晚上发布这项呼吁以来，截至10号早间已有超过15万互联网用户通过签名而回应了这项呼吁。这项专栏向法国总统、各大部长、议会议员和高级官员喊话，说这些人是和法国的所有敌人作战之人，今天他们受到如此的待遇，但是他们没错，他们只不过是出于爱国之心，并为看到国家在眼前崩塌而悲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刚刚成为军人的人，有义务为讲真话的光荣而不惜身陷困境。签名者表示支持高级退役将领在上一个专栏中提出的观点，我们看到我们城乡中存在的暴力和植根在公共场所和公众辩论中的宗派主义倾向，我们还看到了法国同期历史中的仇恨色彩成为了主流。巴黎人报评论说，法国解体再次成为了新专栏中的主导思想，我们已在很多经历危机的国家中看到了这样的倒退，而这个是国家崩溃的前兆，它预示着混乱和暴力，而不是好像官方所说的这样，因为这些混乱和暴力并不来自于军人的话语，而是来自于民众的起义。据法国观点报报道，在这项专栏上签名的共有数百人，他们讲到，是的，内战再一次在法国酝酿，而你们已经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法国内政部长伊拉尔德第二马令十号向一家法国媒体针对这封新的签名信发表新的评论，说在民主制度中一切由人民决定，难道勇气就是不敢署名吗？真的勇士敢于公布自己的名字，他谴责了在距离第一轮总统选举开始仅仅几个月前采取这类行动的做法。巴黎人报在文末质问话，这项新的请愿书是否会产生好像前一封请愿书这样的动力？是否好像前一封请愿书这样发出相同的声音？特别是鉴于第一封请愿书发出后，当局采取的措施亦未能够阻止当前的签名者再次去做他们做过的事情。 5月11号由苹果、微软同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等科技巨擘新成立的美国半导体联盟表示，已经要求美国国会议员对晶片美国制造法提供资金，拜登亦要求国会提供500亿美元。这个联盟起到自参众两院两党领袖的信函中表示，晶片美国制造法中的强劲资金将有助于美国打造更多的必要产能，而拥有更具韧性供应链，确保在我们需要时关键技术就在那里。此前四月，美国汽车产业团体就已经向拜登政府施压，要求确保汽车业的晶片供应。但是据路透社上个礼拜透露，政府官员不顾动力国家安全法律，将电脑晶片生产导向汽车业，因为这样恐会对其他产业造成伤害。美国半导体联盟的成员还包括亚马逊公司旗下的亚马逊网络服务，以及 AT&T、C4、奇异、惠宇科技和威瑞森通讯等。他反对政府采取行动偏袒诸如汽车业等单一的产业。美国半导体联盟在信函中表示，在产业努力修正当前供需失衡造成的短缺之际，政府应该避免插手。成都第49中一名高二学生母亲节聚网，官方撇清引发质疑声浪。据六媒消息说，这名学生叫林慧琪，他的母亲表示9号母亲节晚上5点40分开车送儿子到学校，高高兴兴送去的一个小时后就出了事，事前毫无征兆，晚上9点接到学校通知，告诉他知儿子已经没了。校方简单告知死亡原因是从楼道坠落，但是学校现在的做法是将家长全部拒之门外，无可奉告，想看监视的录影都不给看，想问一下同学老师到底发生了什么。学校第一时间却遣散了班里面所有的学生，并警告他们要封口。这位母亲说，在学校门口搜到深夜，没有任何的正面回答，但是作为一个母亲，我现在只想看看我的仔，他现在是一个人冰冷地睡在那里，有没有人跟我说什么呢？网传的画面显示，林慧琪的亲人事发后聚在校门口，希望校方能够有个讲法，但是校方大门紧闭，还有大批的公安在四周高度戒备。消息说林慧琪聚网疑点重重，他到学校之后一个小时就在傍晚6点40分坠楼，但是救护车他在晚间8点30分才赶到，晚上9点才通知家长，而且先将遗体送往殡仪馆，并阻止家人见面。此外，校方拒绝家长进入，拒绝家长要求看监视的画面。警方调阅后发现唯独没有坠楼那段的影片。这件事引发全社会关注后，成都市成华区教育局官方微博凌晨通报，指官方事后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调查，并经法医检验和调阅监控画面，基本判断该学生是个人问题轻生。然而官方的通报不但家长表明不认同，认为疑点好多，11号更在中国网络引发一面倒的质疑声浪，认定必有隐情。官媒新华每日电讯亦发表评论指出，面对空空的舆情，校方只发布了一份避重就轻的情况通报，并未向家长和公众提供有关事故原因的讲法。由于事件引发众怒，质疑林慧琪被坠楼，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区分局表示，警方还在继续深入调查之中。对此，时事评论人秦鹏发推文写道，49中学门内草坛上还有一个巨大的党徽，这个是各种不幸的根源，为了替党维稳什么都可以牺牲。小到这个学生的母亲，大到大瘟疫中全世界受伤害的70亿人。据美联社和牛津网络研究所历时7个月完成的一项调查发现，中国在推特崛起， 受到假账号大军推波阻拦，他们大量转推中国外交官和各营媒体的推文，借此暗中强化中国的宣传，比数以亿计的用户更可能看到这一类信息。研究者表示，从去年6月到今年的1月，中共189名外交官获得的转推次数超过一成是来自3月1号前已被推特停权的账号。推特平台规定禁止人为操纵。以前中共驻英大使刘晓明为例，他在2019年10月加入推特，当时有大量中共外交官加入推特和面书等社群媒体。二月份刘晓明曾发推文说，依我看，所谓的战狼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狼，需要战士来对抗他们。批评者认为刘晓明的推文内容好斗且浮夸，然而从去年6月到今年2月，他竟然获得超过43000次转推。不过据调查，刘晓明被转推的次数一半是来自违反推特规范而遭停权的账号，但推特停权阻止不了亲中应声筒的运作，一些假账号仍持续宣传中共所讲的内容，其中有很多账号冒充是英国公民，持续制造超过16000次转推和回复。推特直到这个月初才回应美联社和牛津网路研究所的调查，才以人为操纵为由将这些假账号永久停权。美联社指出，这种虚构出来的人气可提高中国全声人的地位，制造很多人支持的假账，还可扭曲平台演算法，给更多真人用户看到中共的宣传。按照演算法，热门推文会被加强散布，这类网络如果长期大规模发展，就可能扭曲资讯环境，深化中共信息的影响范围和被信任的程度。研究社群网络的澳洲昆士兰理工大学资深讲师郭兰姆 Timothy Graham 形容，这种情况好比缓慢但大规模的板块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稍微改变一下它的方向，就可能造成巨大的冲击。国际空间站上的宇航员最近能食上了新鲜的绿叶蔬菜，在这个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 NASA 第64远征队的飞行工程师迈克尔·霍普金斯 Michael Hawkins。 据 NASA 官方的消息，由 SpaceX 的一号机组任务指挥官牵头，开展了四项蔬菜生产系统的实验，4月13号收获之后完成了最后两项实验，并且两者都取得了成功。这两项实验测试了新的太空作物，名为阿马拉芥菜和特矮小白菜。这两种作物生长了64日，是空间站上生长时间最长的绿叶蔬菜。霍普金斯和太空作物生产项目科学家、四项植物实验的科学负责人罗梅恩 Martin Lawman 交谈后，他决定用一个小画笔给植物的花朵授粉。这一项实验很重要，因为水果作物需要授粉，工作人员需要了解在微重力和最终在重力降低的情况下，授粉过程是如何工作的。肯尼迪航空中心今年迟些时候会将辣椒种子送往空间站，届时水果亦将很快被送往国际空间站。这些辣椒种子将通过 SpaceX 的第22次商业补给服务任务飞行，并将在高级植物栖身地生长。此外，他们还计划在明年用矮番茄做实验，最新实验的多次收获使霍普金斯种植的农产品数量大丰收。机组人员用这些蔬菜比餐桌上更加多样性。罗梅恩说，这项任务对我们来讲已经完成了，在空间站上持续生产作物是以后在近地轨道之外执行任务的一次重要示范。我们在空间站和月球上所学到的一切，最终都能够在某一日前往火星的途中实现。肯尼迪生命科学学院的植物科学家吉奥亚马萨 Gio Iamasa 说， 实验成功意味着我们可以在不用在地球获取种子的情况下培育出新的植物，这个对于飞往火星和月球等长期任务非常重要。
希望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
留在你身边。